我们上一次说到了，六处说完了嘛，哈，我们也特别特别的，可以算是温习嘛，哈，因为在《佛法概论》第四章，三处观，都有说到了，哈，而且特别特别跟各位在强调，就是五蕴跟六处之间如何做。很密切而圆满的结合嘛，希望这一点大家要把握好哦，要把握住，好好的去一次一次的闻思，一次一次的确定，然后渐渐的从深得慧往闻慧的方向前进，这才有作用，才有作用，否则的话只停留在深得慧是没有力量的嘛，哈。好，接下来就要看到六戒了哈，六戒，我们来看那个偈颂哦，或六戒和合是吗？就三处观嘛哈，五蕴讲完了，六处讲完了，接下来就讲六戒嘛，或六戒和合，六戒和合就是有情自体嘛哈，有情自体，那心事就决断了哈，决断什么意思？就是决定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世间苦唯我，唯我，只有我，我是什么？就是五蕴六处六界。然后先解释或六界和合，对于苦聚的身心自体，苦聚呢，五蕴炽盛苦哈，苦聚是五蕴炽盛苦。前面就是依着八苦嘛，八苦前七苦是知末的苦是吗？所以在经文这样说嘛，哈，前七苦说完了之后，就是略说什么？略说五蕴炽盛苦。五蕴炽盛苦，五蕴就是我们的有情自体嘛，哦，所以就是身心自体。这个自体是什么呢？这个自体就是有情自体啦。所以在前面的那个关于那个八苦的前七苦啊，前七苦导师常用把它分成三大类，是吗？哪三大类？就是对于自然界的苦，然后对于社会界的苦，另外一个呢，对于身心的苦，身心的苦。所以这个是，这个要分得清楚来哦。对于那个我们说那个，就是苦的环境嘛，哈，就是我相对就有情。自体相对于自然界的苦，如果说七苦来讲啊，对于自然界的苦重在哪里？就求不得苦嘛，哦，求得了，想要不要它也是一种求不得苦嘛，对吧？然后因为太多了，有一些困扰，不要它，它还是不要它了，它还是一种求不得。它因为不要它，它还是一直缠着不放，那也属于求不得苦。都说侧重来说了哈，如果社会界的苦，社会界的苦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嘛哈，那就是厌憎会、爱别离苦，对吧？啊，对于身心的苦呢？对我们自己，对于身心有什么苦呢？就是生老病死苦嘛哈。这个身心跟现在的身心自体的这一部分呢，我们要分得开来哦。那个身心自体就是有情，就是五蕴炽盛苦。正因为五蕴，因为有情这个假名，我可以不可以离开？五蕴身心呐，不能我离开了这些希望我们都要把它离得一清二楚，否则的话，我们到了要观察，或者到了，因为差别万象嘛，有非常复杂的，你这一面看，那一面看，同一个法都有不同的面相啊。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我不是常说吗？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什么叫一切法得成？如果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繁有圣，也就是一切的染净法都成立，是吗？那我们对那个的每一个法的特相，我们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理解它哦。因为每一个法就有它的特相，就有它的特殊的作用嘛，哈。但是内在的相关性，我们更要去厘清它，否则的话，我们的本来是缘起相对的差别相，我们。以自信间出发的一直差别相，一直差别，差别到就是绝对的差别，就是自信的差别，那就不好了，对吗？我们要差别相，我们要理解，但是 它是缘起的差别，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就是此故彼嘛。此彼有它的差别相，或者因果有它的差别相，但是谁也离不开谁嘛，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它的此彼的当体本身都是空即现，是吗？纵然是法，单言法还是法假嘛，哈，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我们一定要从这边下手咯，一定要从这边观察观察，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一次一次的去碰触到我们那个无始劫的那个实在感自性见呢，具身自性值。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可以看到佛法不是我们世间法都要怎样？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元首、博士班、博士后研究等等等等的世间那样的学问都需要了，何况是佛法？所以，我们如果体会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对来到晚上来到推广班、福音佛学院的推广班来上课，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有意义，非常有它的价值在了哈。所以，确定。就这个，再要肯定一次一次的闻思，然后肯定为什么？那就是正见呢、啊？正见不是择善固执，就是不移动，不会再移动，不会再移动的时候，我们面对一切渐渐来的时候，不管是顺境逆境，我们才有那个不移动的见解见地来引领我们向前嘛。所以就是决断，就是世间苦，世间苦就只有这个应处界，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法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长行导师对偈颂的解释啦。先解释第一句哈，或六界和合，所以那世间苦为耳的那耳，我刚才也说到，不单单是六界哦，是摄到前面的五蕴六处了哈。这个苦聚的身心自体，那就是有情自体了。佛或是重于物质的分类而说六界和合，侧重不同嘛，哈，就是你看哦，应处界都是同样对一个有情哦，就是同样对有情，我们不要想得太远了，不要一直往外看，就是我们自己了，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这个有情呢、啊，我们自己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同一个这个有情，世尊就用三个面向来观察它啦，就是五蕴、六处、六界，非常复杂嘛，所以用这个面向来三个面向来观察它。就像我上一次也常跟各位这样举那个例子，就好像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世尊呢在阿含经就用什么哪有三个方面来观察它嘛，就是心、意、识来观察它。只是对于这个心、意、识，那各家有各家的不同的说法嘛，齁。部派、有部、金部，或者是大圣的唯识，各家对这个心意识的解释也不同嘛，是吗？但是到底都是根源在世尊有说到，在安静有说到，心是非常复杂的，用心意识来说明这个。然后常举那个事件，不是那个山啊，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吗？有不同的面向，包括一棵树啊，一棵树植物学家看到这棵树，还有那个艺术家看到这棵树，木匠看到这棵树，都看到不同的面向，对吗？同一棵树嘛，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在这里呢，重于物质的分析，那就是六界。为什么做重于物质呢？因为你看地水火风啊，都物质的嘛，跟物质同时会存在的就是空间嘛，哈，会同时互相换现的嘛，空间。所以，然后再加上啊，那就重视在物质的分析嘛，哈。那至于运呢，五运呢，它重于什么，或者是详于啦，详细于什么呢？侧重于心理的分析。为什么侧重于心理的分析？因为你看哦，色蕴那就是物质的嘛，其他呢受想行识都是心理的嘛，所以是详于重于心理的分析。 六处呢，六处就是六根嘛，六根是想以什么？想以生理的分析，对吗？我们在画概论嘛，也说的非那时候更是详细的说明，包括我们这边前面也都有这样说到了哦。为什么叫做生理的分析呢？你看到、哦，因为前五根呐、啊，前五根虽然是物质的哈，但是为什么称为心生理的呢？因为前五根是近色根，近色根嘛，哦，而如果换成现代的名词，就是神经嘛，神经，那近色根。嗯，譬如说那眼球是浮根层或浮层根眼球，但是眼球里面会有什么？眼神经是近色根，所以前五根都是近色根啊。虽然是相对于心跟明跟色来讲，它是属于色法，但是为什么称为生理的呢？因为虽然是同样是色法，它是比较跟心理作用会比较有相关，对吗？眼神经近色根虽然是色，但是它是近色，很亲近的色。这个呢，它就会跟心理的会更连上关系，所以叫生理的作用，特种生理的作用啊。但是六界呢，导致在这边说物质啊，哈，如果说在化概论，它是说，因为有心理、生理，这个接下来就是物理，都有个理啊。接着物理就重视在物质啊。那地水火风，你看观察，那地水火风是属于什么？能造色是吗？五根、五境等等，那就属于所造色，对吗？所以那是更是跟那个物。那个物理的物质的更贴近嘛，哦，所以我常说这个，我们说佛法是性空缘起，缘起性空，性空反而是要成立一切法的。什么叫成立一切法？成立一切差别相。关于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真要哦，我们是有那么大好机会哦。这就要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去把握住，有没有办法尊重这样的机会，尊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有没有办法很真诚的去尊重他，然后一次一次的熏习，一次一次的闻思，然后在日常生活，这个就是我们说最现实的，就是我们应住界嘛。我们的一切的身心活动，日常的身心活动，都不会离开这些嘛。所以关于这些，希望我们依着语言文字，好好的理解它的意义，否则我们的观察力不会强大的啦。我们的智慧，因为那个哈，没有透过文思，我们的观察力不会强大，所以在暗间实际上形容凡夫是什么？无闻凡夫，无闻，没有听闻佛法的凡夫，在暗间常会这样形容凡夫，就是无闻，无闻，但是会有薄福，很薄的福。什么叫很薄的福？人天福。要无闻，为什么叫无闻凡夫？因为出不了三界，最多最多都。人天福，人天福在佛法上来说，那是很薄的福报了。真正的要那个佛法不共世间的福报，一定是要出世间的那个福。佛是福德智慧两足尊，是吗？像类似这些，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它。但是很麻烦的一点就是，我们啊，学习在世间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呢，我们都是用脑筋花脑筋在思维一些义理嘛，啊，这义理就是世间那些法嘛，我们专业知识啊，或者是从小开始就在学每一科啊，种种的是吗？都在花我们的脑筋哦，数学啦，种种的哦，物理、哲学等等，都在花我们的脑筋，对吗？啊，我们觉得好像花脑筋不是那么像修行，其实是大错误，真是大错误哦。世尊啊，三世导最重要就是教界论说法，说给谁听啊？说给我们听的、啊，因为我们人类三大特征那个意念圣啊，连天也比不上，那就是智慧嘛。什么叫连天也比不上？就是我们有非常明显的第六意识。这在佛法概论第八章，我们特别对这方面特别在阐述。所以我们要善用我们的分别慧， 依着分别慧去分别自性如何有，我们无始劫来的自性如何有，要用我们强大的分别慧去分别它，否则见不到我们无始劫来那个具身自性智，见不到，一定要用我们强大的分别慧去分别无始劫来那个自性如何有，这样才是，这样的观察才是顺胜意的观察，才有可能，才有可能去看到我们无始劫来那个我们说那狐狸尾巴什么，或者这个那个是最千变万化的，随时随时都在转机，对吗？我们看那个中论，老师那个中观论诵讲记，你看一直一直在转机，看到那个中论，你看这个破了他就转机，一直在转机，所以类似这些啊，一定要充分充分的尊重这一部分，这样各位来到福音活现推广班上课啊，各位一定会起欢喜心，会恭恭敬敬啊，一次一次的闻思。好，所以这个是只重于物理的就是物质的分析了。好，所以老师就举那个有举那个兼论嘛，兼论来说的。这里是举的这个诚实论啦，就是这个名这个这样的说法啦，其实那个在戴安清就已经有印注戒了嘛，就是四大为空，四大就是全世界嘛。为空，那就是空界。为什么叫四大为空啊？就是我们在任何我们觉得很好、那个肉体觉得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说四大嘛，地水火风或者是所造色，这个是能造色加上所造色，种种的，那个我们觉得那个身体好像很扎实，对吗？其实啊，任何再小的那个，你把它分析到那个齁，再小的物质啊，里面还是有空间嘛。包括我们说那个原子本来物理上啊，一般认为原子就是最小不可再分割的最小的单元嘛。但是原子你看原子核是相对那原子来讲，原子核是非常非常小的空间，对吗？那个你看那个电子齁，在很大的空间在绕，对吗？一直到如果说到了那个量子现象量子力学再去看它，那更是吧？所以不管再你说再怎样小的，再怎样的稀疏的，因为真空，纵然是说那真空里面还是有它非常复杂的内容。那真空那细论相啊，没有物质的空间，那是细论相，没有这样的法。这都可以透过佛法的不共世间的证见，就可以去引导世间的一切一切的科学哲学所面对到的一切缘起相哦，都可以指导他。我不是说我啦，我指导不了，因为我没有方便智，但是佛法可以，一切智者说出来的话是可以的了。而这样的去指导引领世间，不单单是要把它说明清楚来呢，不单单是要用它而已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样？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就会看到世间所论就的、所出发的那些都不离开自性见。所以啊，你看科技的物质的文明越进步，引动的那个私欲啊，就越大。所以永远永远是福德东来西又倒。这要依着缘起正见，依着缘起不共，就是佛法不共世间的那个正见，才能够真正的看到。所以佛法不是为了说明而说明。而在那个厚德立身之下，那不能够有副作用出来，不能有副作用出来。但是世间人是看不到的啦，因为最深细的自性见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不是公社自明，不是在那边吗？那边都是来自于自性见相应的出来的嘛。我们不是常说吗？那个数学的点线面嘛，还有包括那个逻辑的三大思想定律嘛，是吗？那些都是来自于自明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明的那一部分说出来公式，大家都认同的。但是那一部分呢，在佛法看起来，这还要有深刻不共世间的佛法才有可能看得到哦，更高位阶的，才有可能真正的依着法，依着那个智慧看到，就明明白白的看到。真的是这样，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去改善我们自己。所以在厚德立身的过程当中不会有副作用，而且在厚德立身当中呢，我们就是渐渐渐渐在面对我们的烦恼， 否则佛菩萨的无量劫的大悲心情，即有即空的大悲心情，什么叫大悲心情？就在具体的缘起万象当中去大悲心情哦，即有即空哦。不是真正的那个佛法是能够经得起科学的检验的，但是不是用科学来去证明佛法，而不是呢？佛法能够检验，能够指导科学，这不是随便说的，还是要依着法。所以各位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上课，真的大好机会，尤其各位是在家居士，能够这样的来听到这样的法，那是各位要觉得万幸，觉得非常欢喜才可以。你看，在安吉姆是那个长老，就是长者啊，不是有一次生病了嘛？那个几孤独长者，一些生病，那个舍利弗来去劝导他，他非常感动，说啊，以前都没有听到这样的话，而且现在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流行的话，这一部分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希望我们都共勉了，能够去理解这一部分了哦，好好的珍惜，好好珍惜，尤其我自己更需要的，就跟大家共勉，就是这一部分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闻思了哈。然后这个四大为空，然后有事在中，是吧？那就是名为人嘛哈。如果四大为空，这个还只是气世间嘛，如果再有事进来，那就是有情嘛哈。那这个我看注脚三十就是还是佛法概论第四章的了，就是第一节的有情的分析嘛，三处观这一部分，这些我想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都是在温故知新的了。我这个温故知新到这里来，不单单是说各位以前就是还没有上过从我知道，应该各位已经听闻过好多好多的事嘛，因为在世间很多很多都在说从我知道，包括各位也因为一接触到这里，各位可能自己也闻思自己啊，闻思过好几好几次了，所以在这里的不单单是对于温故是这样的温故知新，还要再加上我们之前我们对佛法概论已经共同在研读过嘛，所以温故知新还要包括前面的我们一起共同的闻思那个佛法概论这边的温故知新，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又一次的一次的加深，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从深度会往无慧的方向前进。好，接下来就讲六戒了，六戒就是六类六大类了，那六大类就构成有众生自体的六项因素，所以那戒啊，如果那戒可以分成类性跟因性嘛，这个我们这一部分我们都常在做说明嘛，戒这个戒啊，在佛法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名词，老师把它基本上分成两大，就是戒啊，在佛法当中的在经论的用法当中可以分成两个用法，一个就是类性，所以叫六戒六类，然后一个就叫因性，因性就所以是构成众生自体的六项因素嘛，或者叫直数因素，那就因，不单单是类性，而且是因性嘛。所以戒是种类，种类就是那个六类，那因素呢就是那个构成自体的六项因素，那就可以说是直数了。那六戒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地水火风空四戒，那叫那六戒为什么叫六大呢？也叫六大，为什么是六大呢？比如说四戒啊，又叫四大是吗？地水火风有时候又叫四大，对吗？为什么叫大？因为骗嘛，骗一切，如果说四大就骗一切，一切色法，骗一切色法，所以叫它叫能造色是吗？地水火风能造色四大，它是造一切，只要是色法存在的地方都有这个四大，一切色法就是由四大所造的嘛，所以有能造色所造色，对吗？好，所以地水火风四大或叫四界是物质特性的分类，对四大意义有浅有深，对吗？如果从浅处来说，浅处来说，身体的骨肉等坚硬性是地大，而那个这个呢，如果再更浅的，就是浅的来说，那个身体的这个骨肉等，其实你看到外面那大地的，那都是属于浅。你看到 是身体的骨肉等，就是跟那个我们一般若外界的那个地大啊土地那个，那都是浅的说明了。你看这什么叫浅的说明，就是其实这个我们那个四大的为什么会有那个四大的这样的世界四大呢，主要就是在我们很浅的，就是我们一般普通能够看到的这一部分，然后再把它好抽象化。但是抽象化不是离开相了，而是在我们在佛法概论第十章不是说三重因缘吗，果从因生是，对吗？然后是呢，这个果从因生，果是因是，是世代理成，这个理没有离开是，对吗？所以这个、啊、地水火风，也就我们很浅的，我们一般看到那个地，地就好像我们身体，早是在这么指身体的那个骨肉等，那个都有什么地，或者是说我们身体的骨肉等都有什么坚硬，坚硬性。而坚硬性就是地的，就是地界。但是我们一般就是从这边去抽象，抽象我刚才说抽象不是像世间那一抽象就离开物质哦，离开那个现象，不是，只是说它更要看到它的理则，就是一切一切的物质，一切一切的物质都不会离开有一个特性叫做坚硬性，叫地大了哈、哦，一样的、哦，我们身上的那个血汗等等的。就是那个湿润湿性，润湿性，就好像我们一般看到外面那水啊，那个血汗也是一种液体嘛。看到那一部分的时候，把它在一切一切的物质都不会离开这个那个润湿性湿性。那润湿性就是什么？要凝固，把一切一切的法，你看到很干的，你看很干的一粒一粒的那个沙，很干的东西。它都是分散的，对吗？只要有那个润湿性，什么叫润湿？一润湿之后就会凝结。你看到、哦，我们要把那个都要用胶水把它，然后和一和，它就凝结起来。啊，那就是说啊，一切一切的物质都有那个坚硬性，都有什么？都有那个润湿性。那、啊、这个都是从我们一般的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那些现象。物质现象当中去把它那个把它精华把它取出来，或者说我们要按照抽象把它抽出来，但是那个抽象不是离开相哦，不是离开相。刚才我特别说到那个世代理成，那个理是没有离开世的嘛，是吧？这个也一样了齁，一样，那叫这个叫水界。然后温热性呢，温热性叫火界。这个好，温热性它可以，你看咯、哦、那水是凝结，把它结合起来，那个温热性，这个火呢就可以分化。例如像啊，很凝固的那个钢啊什么，我们都要很高温，然后它就能够分化，那就热力嘛，热的这一部分。好，这个也把它说，一切物质一定有这个特性哈。那至于呼吸运动等的牵动性，那就风界。所以取那个呼吸运动，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这样的现象，把它在看到它当中的一切一切的物质都不会离开这个的那个，就是牵动性啊，提出来，然后叫牵动性，那就叫做火，叫做风界了哈，风界。这个跟水的，我们说水啊，水它不能够，如果在物理上来讲，水就是只能够承受那个正向的那个压力，它不能够承受那个横面的切力不能够承受。这个，所以它会随着那个容器的形状，它就会随着容器的形状，它形状也变，而且你看水向低处流，对吗？因为它没有办法承受切力。所以它就会往那个方向去流啊，但是这个的跟那个风的牵动性啊，风界的牵动性是不一样的。风界的牵动性它本身就有那个牵动性，你看啊，空气啊，它不会说随着地心引力嘛。我们如果水的话是随着地心引力，所以它会往下流。但是空界呢，它的牵动性是说它本身就是，你看气体嘛，气体跟液体还是有不同，所以那个气体的这一份把它看到那个就是牵动性，那个风界。运动，运动。 像就是把那个很具体的、很浅显的这一部分，把它那个把它抽象。但是我刚才说抽象是不离开象的，然后就好像那个理是不离开事的理嘛。但是从种种差别事当中去抽，去把它更精密的去把它抽出一切因果事必然都有的那个理了。这里在说明一切的设法，千变万化的设法都不会离开世界，有地水火风，有它的特色了。换言之，哎，这个是你看了，这是物质有生理的一切了。你看在这里生理的一切是吗？如果说在佛法概论当中来讲啊，这个地水火风这个是属于什么物理的？那生理的是属于什么？生理是属于那个，这个都相对来说，那个是属于那个六根是吗？六根重视在生理，所以我不是常说吗？缘起有差别万象的啦。所以同样，我们对于那个三心呐、啊，三心我不是这样，也有跟各位做从三心来看看它的，就是什么法跟什么法并列的时候，因为每一个法它的特性不是只有一个，它可以有种种面向来看。所以在这里啊，在这里，因为没有跟六根做对比，没有跟六根做对比，所以那个物质可以说加上生理的啦。这个生理的就是你看哦，我们说到骨肉等等，它会不它还是会痛对吗？里面还是有神经对吧？啊，如果那个神经坏掉就不会痛了，那就会更贴近什么物理的。啊，在这边你看那个血汗啊或骨肉，你看。相对血汗跟骨肉来讲了，那个骨肉我们会感到更痛，而就会更跟那个神经贴上去，跟神经有关系的话，就会跟生理就会更跟精神就会更贴近，那就会可以看到那生理的。你看，像譬如说，我们说那个，如果说眼神经跟眼球对起来，眼球就相对于物理的，眼神经就相对于心理的。但是如果整个的眼球不管它是，就是眼球就可以代表那个眼神经，包含眼神经，就好像那个骨肉等等也可以包含那个，我们说身的嘛，身也有那个神经嘛，对吧？虽然是表面的更重要，但是里面还是有嘛，到我们还是会有痛，对吧？基本上还会，但是如果有些是没有嘛，像肝脏会比较就少，对吧？啊，但不管怎样，就是我们这些我们都要随着，就是我们要离得非常清楚来啦。否则的话，有时候我们看导师就说，有时候这样说，有时候会侧重说，就是放在一起就会不同。不同的法放在一起，它的特性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性。这一点我们要抓得牢，也要从这里看到一切都是相依相缘性，没有它的绝对性。但是没有它的绝对性，但是还是有它的差别相，没有否定它。好，这个是物质的生理的一切都是这些嘛，哈。所以我们不是在如果在阿毗达摩他会这样分析嘛，就是有执受没有执受对吗？有执受无执受。比如说我们毛发对吗？毛发如果说相对来说啦，毛发本身啊，那个如果有执受，我们剪毛发就会痛对吗？但是毛发本身那毛那个毛囊它就会我们就会痛对吗？但是相对来说，如果说有执受，如果相对于毛发来说，毛发虽然剪不会痛，但是我们说相对于毛发跟世间的那外在的一棵树来比较起来，毛发本身还是相对来说我们会更执受它对吗？我现在跟各位讲说去观察缘起相咯，观察它，好好的去观察它。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更看到缘起的幻象，缘起的幻象。每一个面向我们都可以离得非常的清楚明白的时候，这样的话任何一个法来碰到我们去撞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客观很丰富的内容，它不管什么面向来，我们都有办法去接到它。什么叫有办法？就是我现在虽然没有办法，但是因为出血或者说那个内劲太大或突然很生疏的，但是不会每次都接不到，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深广丰富的法义来， 这样的话，我就一次一次的在解刑过程当中，具体的碰到问题当中，因为有这样的深广的法义在，所以我们会一次一次就会接得到，一次一次的。虽然刚开始接不到，但是都会去每一次的闻思的过程当中，每一次的被打到的过程当中，都会去具足具足。我常说，虽然现在都考零分，每次都被撞到，但是因为有这样的法，就让我一次一次的去具足不考零分的因缘。如果学外道法，再怎么样的撞，再怎么样的理解，包括现在的科学哲学，再怎么样去理解它，再怎么样对他们的法义依教奉行，不管是在怎样，它到底永远是出不了三界了，最多人天善。当然了，我们说到一切法就是顺向于，如果说成佛之道的最后一个寄送，就是什么叫善法？善法就是七相于法，顺向于法，那叫善法。但是凡夫到底虽然是顺向于法，叫善法，但是到底凡夫到底是因为有自性见在，到底就在那边，虽然顺向于实相，但是到底他在凡夫终究成为有漏的人天善，只有佛法才能够真正的一把人天善变成什么无漏，有漏的人天善变成无漏的出世间善，凭什么？就是把那个阻碍我们那个善法趋向于无漏善的那个自性见实在感看得到，才有可能。希望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理解尊重它，所以。不单单就要去用的好，我现在连用量子力学研究的越透彻了，对吗？量子纠缠也研究的越能够用它了，也能够用这一部分了，是吗？所以量子电脑那个 AI 种种都要起来了，对吗？然后就会陷在那个地方，对吗？我们自己要特别留意哦，尤其像现在手机啊、花这些啊，我们不要被它拖着走哦。我们不要认为说我没有被他拖着走，我一直在用他，但是我们自己观察这一点，我们自己要特别的留意，要善用他，但是不要被他拖着跑。但是要如何去善用他，还是要透过佛法啦，不是只有情意的力量说我不要，但是那一种好像会变成一种拒绝，不是这样的，就是要善用他。好，这个是四大是吗？是大，然后一呢就是空界，就是空间了，空间。例如，脏腑中的空隙、眼耳鼻口等的空隙，或者是我们毛孔周身的毛孔，它毛孔当中也有空隙，那都是空界。然后说，换言之，物质的身体是充满空隙的。我刚才特别举到那个量子。那个原子嘛，哈，原子，甚至到了最后啊，连那个电子都可以还在一直可以碰撞等等等等的嘛。所以啊，我刚才还特别这样说到，没有说纯粹一个物质而里面没有空间的，没有这样的东西。那这样物质跟那个物质跟空间怎么去看的？互相换现的嘛，对吗？哎，这个在佛法概论特别说到嘛，物质。这个都是从性空缘起的观点在说它哦，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才能够真正的去说明它，而且在说明的过程当中不只取它哦。我在说明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为什么我们说那个量子学啊，量子现象，看到这么量子现象这样的现象啊，还分成两派，基本上大分成两派的观点来解释它嘛，是吧？一大派就是爱因斯坦那一派嘛。另外一派就哥本哈根那一派，基本上，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在现象的去实验当中会比较说到用激励论嘛，用激励来解释它。但是不管怎样，你说量子就是波动跟粒子，波动跟粒子在还没有发现量子现象的时候，波动说跟粒子说是截然不同的呢。但是发现到一个量子身上会表现出波动性跟粒子性。困惑嘛，困惑这样的事情，所以要去有两大派在做解释。虽然现在在研究，就在实验上可以看到， 看到了哈，看到还是有它的不确定性，对吗？而在那不确定性当中，他用力学来去表现它嘛，用数学公式来表现它，就可以看到那表现出那个存在在那里的那个几率，对吧？所以那个就是爱因斯坦非常不以为然的地方嘛，哦，啊，不管怎样，他们说的这样的结合，为什么还是自信键呢？就是还是有波动，有粒子，有这两个特性，再把它怎么样融合起来嘛？矛盾的统一还是矛盾，就好像在那个辩证法，正反要更高的和，对吗？正反的和，和就是正反的和嘛。如果正反能够和的时候啊，那矛盾的统一还是矛盾呢，对吗？但是佛法为什么能够无碍呢？我们佛法也是相对的恶啊，也有它的内在的矛盾性呢。但是佛法为什么能够成立它呢？因为我不是刚才说到吗？如果矛盾啊是哦有粒子性、有波动、有波动性、有粒子性，有这两个性。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他们本身也就是这样的理解嘛，所以对这样的会有这样的现象来，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大大的困扰。但是众人把它合起来了，好，用那个激励论，用那个激励的这样的哦，这样的来去理解它，但是它还是有这些吗？为什么？就是有波动，有粒子，然后再说它的和合嘛，就好像那个正反合。本来那个正反的这一部分啊，那个是形式逻辑是不承认的，它是逻辑的嘛。但是后来还是承认的，对，还是要互相去贯通，这样贯通。但是在这个贯通过程当中啊，其实都还是在自性见当中的贯通。所以你看，那逻辑它不是这样解释吗？就是此时此刻此地的那个人就是做这件事情。要想说啊，他们会举说，在那个时候那个国家，或者说那个时候那个哦，谁是总统？啊，那个是在那个正反合是在那个流变当中来说明它，但是这个都还是在自性见，各位一定要听到哦，这个都还是在自性见出发的去理解它。所以有没有破掉我们自身的自性执啊？没有啊，所以那个啊，那五欲那个物质文明越文明的时候，我们那个私欲啊，引动来了烦恼的私欲啊，爱恨情仇爱的那一部分啊，五欲的杂的那一部分啊，啊就起来了。我们自己要看得到哦，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这样才能够安身立命。所以在那个随顺世间呢，在菩萨在五明中求，但是不会陷在那里面，那会变成菩萨的五明，而不是只是世间。菩萨是要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像类似这些啊，我们要充分的觉知到，否则啊，我们一直在依着世间的理解的方式去理解世间啊，理解的再透彻啊，还是凡夫，凭什么讲？就凭我刚才这样的说法喽。所以，我们自己要充分的觉知到。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太随顺了。我们会依着佛法的智者入一切法门而无碍，可以取他的优点而舍弃他的缺点了。但是，这样有佛法，要有佛法的正见才有可能啊。否则，各位，我们要去理解世间的那个现象啊，那个说明的那现象，量子现象啊，或者是说那个宇宙论的那些大师都理解可以说明的话，那就了不得了，对吗？但是以佛法看起来，那还是一直出不了三界的，是吗？就像我不是常举嘛，那个神教那个上帝那个博爱啊，博爱，当然没有否定他的博爱嘛，是吗？他要修慈心观，而且要上品的，是吧？才能够大翻天独饭嘛。但是他到底还是我所爱，对吗？为什么？信他得永生，不信就永活。你看这么的慈悲哦，你看副作用还是会起来。为什么？哎，自信见没破，自我为中心的出发嘛。像类似这些，要恳求各位哦，一定要好好来到福音佛学院。只要各位跟我结缘，最大最大的帮助到各位的就在这个地方哦。我真的能够帮助到很亲切的，就是我自己有能力帮助到各位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了。那还是法嘛，这个才是真正在根本上指到根本上说我们啊，包括是我们一起往这个地方去看这一部分，希望各位也能够善加把握，或者非常可惜。 这个在注脚31嘛，也特别说到戒观，对那个四大的它的特性如何去做，这个我常说啦，我们常说缘起法都是无自性，都是空的，这不是随便说的。我们如果只是这样的随便说说的话，不可能去面对到我们无始劫来自性间，不可能啦，都是用我们的说啊，那个是无自性，那假名的，就这样而已啊，没有办法碰触到哦。所以要依着缘起相，各家怎么去说缘起相，怎么去说它性空的缘起相，一定要去理解这个，啊，这个才能有可能去观察我们自己的身心的缘起，那个身心的变化，那个现象啊，才有可能去观察它。所以非要有人类的明显的地律意识，非要有这个，否则不可能。为什么人类只有人才能够学佛成佛？为什么是这个？因为人类为什么人的三大特色连天也比不上？如果意念神就在我们有非常强大的那个分别，我们无始劫来那个因为无闻的凡夫，无始劫来分别就分别，这是我的，这是我所的，都是从自我为中间出发的。但是我们现在听闻佛法的，也要用这个强大的分别去分别什么？我们无始劫来那个自性分别。到底是如何有嘛？只有这样的强大的分别力，才有可能分别，才有可能依着分别慧，才能够证入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是空寂性，所以一定要善用尊重我们的分别，依着分别慧去分别我们无始劫来能够自性分别是没有的。这样自性分别没有，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寂性。然后顺向空寂，然后才能够证到无分别智啊！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听进去，一定要听到，而且听进去深刻深刻。然后依着这样，依着缘起相去过做观察，各家如果去说缘起相，这个才是。包括我们要用这个来去观察世间，我刚才不是也特别很简略的说到其他部分吗？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去碰到，去碰到我们那时代感，它到底它是如何出来的？不会每次拳头出来就是知道痛，知道拳头出来痛，但是拳头怎么出来都不知道，那就不会累积经验。我们有这样的法，每次拳头出来看不到痛痛痛，但是就会累积经验，因为有法嘛，我就一次一次的哦，我现在这个法到底是哪里不同？哪里不够了解哦？我现在就来看言意在言文字来去观察它，这样就会一次一次的越了解法义，越了解义理文字的义理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因为文字没有离开我们的身心嘛，没有离开具体的缘起法嘛，文字代表了义理，也就是我们身心表现出来的那些义理，义理就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啊三法印等等那义理。但是那些一定要从缘起相，就是那个整个的那个它到底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嘛？我们的心身心的活动的过程，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我们要去观察了，否则只凭一句话，它无自性，它是空的，它假名的，不要执着。无始来就是这样啊，不要执着。我们不是还没有学佛之前，我们被执着困扰的哦，担心孩子，担心到怎么样？孩子又不听话，我不要，我不要，不要。要还是要啊？不是义爱，有爱是占有的爱，无有爱是否定的爱，必要他称还是一种爱啊？所以叫无有爱嘛，对吗？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觉知到，否则我有时候会这样想：我们学了这么多的法，尤其各位在家居士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帮，学到这么多的法，我们如何去用它？这是我最关心的事情，我最关心。这也包括我最关心我这一部分。我们要广学一切法，但是广学一切法，如果从生得会往无慧的方向前进，它是什么样的现象，在我们身心表现出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理解它，这样才好，这样才好，跟大家共勉哦。所以只要有物质，就必然有空间；只要有空间，必然就有物质。所以物质跟空间呢？它是缘起相对的差别，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所以随着我们的认识的能力不同，就幻现出是色法，幻现出心法，也就是色法或空间。例如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有天眼通的人看的是吗？ 包括我们说这个啊，我一撞就撞到墙了，对吗？但是如果更细的那个物质，如果有鬼呢，不是可以穿过吗？还有认识啊，认识，每一个人认识，比如说我们不是说那个一见四心吗？是吧？那包括业力啦，我现在不说业力，就是说那个我们的眼力啊，随着每一个人个人的有天眼通看的，他可以穿过嘛，穿过来看，对吗？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依着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义理来去观察它，所以一切的神秘现象都会在这个地方得到不迷信正确的观察。所以任何的神秘的现象来到我们依缘起正见去观察它，就不会神秘化，不会迷信化，也不会否定它，但是心也不动摇，因为在六神通当中，还是佛法当中，还是以肉见通为主嘛，就是面对烦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啦，否则非常非常可惜啦。既然我们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一起在共修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希望我们就是要有所知道，可以往这个方向。如果往这个方向的话，生生世世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等到最后啊，佛啊，中道实证二谛平观，还是没有离开这些法。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啊，二谛平观是吗？他没有离开这个啊，所以佛入灭，佛真的可以让他入灭，不用担心，他能够无私普应嘛。涅槃空寂性没有否定缘起法，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空寂性没有破坏一切法相，不会障碍啊，不会障碍。八地菩萨都无住涅槃的，不光是佛，对吧？这都是依着缘起相哦，就依着缘起法，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的深意。生可以可以看到生死及涅槃，对吗？但是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啊，生死苦涅槃乐都没有破坏的。像类似这些，我们依着缘起法，来去观察。你看，这个都包括这些哦，这些都是这样去做观察。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在菩提道上这条路上啊，我们只要有正见来引导着我们，哦，那就好像在佛陀啊。佛陀不单单佛陀有种种不要说到佛陀了，你看观世音菩萨种种32应身是吗？应身我们不要只是一种，我们总是要一个业高嘛，18般武艺我们不要只是让佛菩萨用到最粗浅的那个武艺，对吧？18般武艺希望我们自己程度要提高之后，佛就能够相应的来应，希望我们能够是依法来相应。法相应的时候，我们的因为有正见，正见的话呢，我们信心就跟着成，因为佛法的信心是来自于正见嘛，好，有了正见，有了信心，我们的就会正行，是吗？就去行，这样就会感受到我们是在三宝当中学佛，稳稳当当的学。好，所以如果说那个这个在那注脚31啊，各位再去看它，四大之间的，先依着一大的说明。然后两的说明，然后4个综合说明，对吗？这个我们在佛法概论都已经一直在阐述，只是在这个地方很快的跟各位这样说，然后再各位去看他导师如何去说缘起相，然后在四大是物质的嘛，在跟空之间如何去导师去做说明。所以我再说一次，刚才也说到四大是物质的特性，空呢是物质的就是相对的幻现。好，我们在说上是有四大也有空，好像有相对的差别性，但是那相对的差别性不是绝对的差别性，有它内在的相关性，这个才有可能此故彼，对吗？就在这个地方决定了佛法的如幻性，佛法的相对的矛盾性，它是如幻的。但是什么叫如幻？一定要从这边去做观察，这样才有可能真正看到，哦，原来世间的那真的是不知不觉当中都受的自信间的影响，所以它的出发点就是从那边出。那我们现在呢，虽然还有自信间实在感，但是哦，原来法是这样，我们就往着这样的法去调教我们自己。这样的话，我们一次一次的，不单单对于那个现象更能够厘清哦， 因为你看他们总是只有看到外在的表象上的，纵然他已经看到波动线粒子线的，但是粒子线本身的内在的它还是由于它的自由自成的法。但是以中观可以看到更深细，就佛菩萨一定是 看到更深细的现象，更深细的现象，但是那些就不是世间看得到的了。所以佛菩萨看到的他可以看到更同一个法哦，会看到更深细的现象，那一定要透过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看到它法法之间的内在的相关性。由于内在相关性看到了，我们对这个法的当体就会看到了无自性空，才有可能看到。像类似这些啊，我们希望我们一次一次的闻思过程当中，都能够一次又一次的更清楚明白它。好，所以那个世界就是了别，了别呢就跟前五界是不同的。四大跟空界都没有了别的作用，只有四，有情四，然后有情它有了别的作用，那就是了别呢起着的六四是吗？这个了别不单单是了别，而且是恋着起着的，所以是起着的六四。有了这样的六种因素合合起来，六种因素合合起来就叫众生。那个就是什么？有情自体，那假名我，假名我，那个在《佛法概论》的第四章吗？那个导师在那个第一节不是这样说到吗？后来导师这样说到，就是世尊的三处观应处界的精义在哪里？精华在哪里？就是圣义是无我的，但是世俗假我，圣义无我。所以那个无的我是什么？实在的、常的、独一的，这样的我是没有的。但是没有破坏什么？缘起假名的相对你我他，没有破坏他，是吗？所以我们才会说我要修行呢、啊。所以佛法才会说自作自受，共作共受啊。有时候自作否定自作，否定他作，否定共作，否定无因作。为什么否定他呢？因为自作、他作、共作都是在实有的、实在的、常的、独一的那个我之下说诸法无我，说不自作、不他作、不共作、不无因作。但是有时候说到自作、自作、共作、共作，那在说明什么呢？就是在说缘起假名我的自作、自受、共作、共作。但是我们一说到我，一说到有我的时候，我们小心，一说到我有缘起假名我，我们一定要依着佛法不共世间那空义来理解它。我一说到有，一说到有，我们很容易就跟我们无始劫来那个自心间相应的说有。这一点我们自己要非常非常的留意去观察它。否则我们自己这样说无我无我，但是我们内心的那个实在感永远接触不到的时候，那就但是我们又误以为我们知道了，那就非常非常可惜了。好，我们先休息。